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是课程的第六部分，商间牧养同行实践的个案。今天是第21课，我们会讨论的个案是有关于教会与有学习障碍、智力障碍人士同行的例子。我们首先要正视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情况，就是福音派信徒的信仰绝大部分是建基于理性的认知与表达。虽然说教会是属于全人类的群体，但我们好像忘记了，除了所谓智力正常的人之外，还有一大群人不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表达，他们也不能按照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他们与神的关系。你可以标签他们会智力障碍或者是学习有障碍，但他们仍是神所爱的世人其中的一份子。神对于他们的爱是没有障碍的，障碍的反而是由我们制造出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一方面教导信徒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我们提供的聚会内容包括讲到的信息、诗歌、敬拜，全部都是为正常智商的人而切的。甚至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都好像主流学校一般，是针对小朋友对信仰的认知。难道因信称义只是为了所谓智力正常的人而设立的吗？另外，实际的情况，我们期待所有人在座位中安静地专注一个小时参与敬拜，这对于某些学习障碍、智力障碍的朋友来说是一件不可以达到的事情。当他们在发出声响，甚至突然站起来走动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十分骚扰，甚至会明示或者暗示他们应该离开聚会的场地。其实，当我们觉得他们的声音或者动作十分骚扰，令我们不能够专注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所谓正常人的障碍。当然，这个困难和障碍需要去正视，但我们绝对不可以不假思索地把他们拒于门外，或者单单把他们拒在一处，让与我们不同的人与我们永远的隔开。以下的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连结，相信主耶稣并不会赶他们离场。耶稣教导门徒要接待小孩子像接待他自己一般，他甚至反过来对门徒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小孩子更有资格听我的道理，你们都要回转成为小孩的样式，才可以进天国。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
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讲，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要做到耶稣接待小孩子的吩咐，对我们来说是十分之困难的，因为我们要从认知性的信仰基础开始，去重新思考我们信仰传统和信仰的实践，当中要冲破的障碍十分之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解决的。以下我会举几个例子，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些启发和鼓励，让我们可以朝着剔除障碍的方向进发，让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无障碍群体。第一个个案，我们会看位于多伦多利志文山的黎明之家，是全球百多个方舟群体之一。方舟群体建立的目标是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让残疾人和健全的助手一起生活和工作，尝试在分隔的世界中学习连结，在共融的群体生活当中彼此建立，一同成长。在黎明之家有两个朋友，是灵修神学家卢文神父 Henry Nouwen， 他一直在照顾一位名叫亚当的智障的朋友。卢云神父引用他与亚当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施与解和受助解的关系，他从亚当身上得到很多的提醒和学习。卢云经常要出外演讲或者讲道，他就好像一般独立自主的单身正常人一样，每一天的行程当然是自己去决定，然后就去办了。但是亚当是卢云会自己的亲人一般，他对卢云什么时候回来十分紧张。亚当很看重卢云对于黎明之家群体的连结和承诺，卢云从这种关系当中学习到人的核心价值和意义原来是超越个人的存在，而是在乎群体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亚当他是否可以认识神呢？其实从亚当身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认识神。卢云他写了一本书，名叫《亚当神的爱子》 Adam God's Beloved。 这本书里面他描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其实很关心亚当，但每当想到亚当的智力有障碍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亚当是否能够明白神的道理。卢云心里面会问，亚当他会祈祷吗？但他仿佛听到神反过来提醒他说，
你能否让亚当带你进入真正的祷告？你能否相信我与亚当有深入的团契，而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祷告？
卢云是一个神学家，对他来说，认识和表达 属于神的事，当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他有时候心里面会纳闷，他看亚当是他的家人，当然希望他认识上帝。卢云经常会怀疑亚当能否认识神，能否明白有关耶稣的事情。当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他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一个反问：
你能否在亚当的面容里认出我的面容？
原来神担心的不是智力障碍的亚当，而是聪明的正常人卢云。你心里面可能会问，亚当的生命有意义吗？亚当33岁离世，卢云认为亚当好像耶稣一样，都是神的爱子。亚当的生命也好像耶稣的生命一样，有他的独特的使命。卢云有时候会带同亚当出席演讲的会议，因为他认为他讲的信息不是单单来自他自己的研究或者整合，虽然是借着他的口讲出来，但事实上亚当也是信息的作者之一。所以虽然卢云是黎明之家的神父，但他反而认为与他同住的智障人士是他的属灵导师。正如神学家侯霍士 Stanley Howes 所说，
不需要刻意为智障人士的生命找寻意义，借此合理化他们的存在，因为不论伤健，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它的意义不需要外加的辩证。
我们来看第二个个案，就是香港基督教临时协会，以下会简称临时。临时的创办人之一四悟道教士，他本着尊重生命和爱人灵魂的心来到香港。临时对于智障人士的服务包括有宿舍、日间活动中心、护理员、特殊学校、成长中心、之前训练中心、日间的学区复抗中心等等。对于伤健牧养同行的实践，临时有以下几方面很值得参考的地方。第一方面就是他们会照顾智障人士的灵性需要，包括会替他们转介教会，为有需要的缘友安排洗礼、安息礼拜，还有带他们去附近的教会参与活动。临时的团队当中有专门负责社区复抗工作的教牧团队，他们为服务使用者安排福音的聚会，当中见证着智力障碍人士对福音的反应，透过诗歌、祈祷和关怀，被关心的学员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不同的层面方面学习控制程序，可以学习常常祷告依靠神，也可以享受心灵的平安。第二方面可以参考的就是临时与教会建立伙伴的关系。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教育社会福利机构，临时明白智障人士的福音工作是中度施工中最难发展的施工。由于教会对智障人士不太了解，所以会忽略他们的福音需要。虽然香港在社会福利和医疗教育方面提供十分专业的服务，但倘若没有教会的参与，智障人士的整传福音需要仍然是欠缺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临时十分着重与教会建立伙伴的关系，让有心参与的教会可以冲破他们觉得自己不懂的、不认识、没有专业的种种的障碍，带他们尝试踏出彼此连接的第一步。不同的教会也有种种模式的伙伴关系，有些教会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接待附近原舍的智障人士，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会安排弟兄姐妹去帮助支援，带他们来到教会参与崇拜，还有在回程的时候送他们回原舍。有些教会会在崇拜以外的时间定期的探访远舍的朋友，还有在远舍举行团契的活动。这是定期的活动的队伍，除了传道同工以外，也会有热心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第三方面可以参考的就是他们会提供爱心关怀服事的体验。临时的福音施工部会不同教会和机构的朋友提供短期的爱心关怀服事的体验，他们会接受简单的解说训练之后，有机会参与一天或者是几天的服事。透过参与，这些弟兄姐妹从连结当中对智障的朋友有很不同的了解。在出发之前，他们心中可能以为这份朋友是一群很不幸、很不快乐的人，但当看到他们真挚的笑容的时候，就会明白到原来活着就是精彩，原来神的爱没有被阻碍，天父爱这群单纯可爱的人，他喜悦这群像小孩子的人。体验活动当中举行了布道会，学员们都很单纯的回应讲员的呼召，纷纷举起手来接受福音。当邀请他们向主耶稣祈祷的时候，他们都会单纯的、认真的紧闭双眼，有部分会毫不遮盖的把生活当中不愉快的经验分享，祷告中哭着把心里的苦情诉说出来。参加者深深的感受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则短短的爱心关怀服事体验可以冲破很多想象出来的误解，让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可以相遇，一同体会生命其实是无分贵贱，在上主眼中都是十分宝贵。第四方面可以参考他们一个施工的平台，这是与教会合办的无障碍敬拜，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可以和弟兄姐妹一同敬拜。内容有家庭崇拜，有心灵茶室，当中家长会分享，还有主日学。无障碍敬拜并不希望这个平台取代了教会，所以无障碍敬拜的活动是在主日崇拜以外的时间，每六个星期举行一次，目的是鼓励特殊需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都尝试参与不同区域的教会，与社会上不同的群体连结，成为各个地区的祝福。在无障碍敬拜的商聚可以看为他们心灵的加油站。聚会当中，就算他们的子女发出声响，站起来四处走动，其他人也不会介意， 或者是投诉被骚扰，因为在这里他们就是正常的一群。无障碍敬拜也尝试重新定义何谓敬拜，跨越了单单凭理性认知的信仰框架，透过不同的感官的经验，身体、语言和音乐等等，尝试与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一同敬拜、祈祷，一同感受主耶稣的拥抱。无障碍主日学也重新定义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参加者重新学习从脆弱微小的生命看见上主的荣美。心灵茶室的家长分享并不是正常的辅导有特殊需要的，参加者都开放地分享自己生命中所经历的种种，在神无障碍的大爱中一同经历基督所赐予的平安，在共荣的群体的接纳中分享生命的担忧与喜乐。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与学习障碍、智力障碍人士同行的例子，这里不能够一一讲出来。还有一些时间，我会简单介绍两个服务。第一，是名叫努力式课程训练中心，以下我会简称努力式中心。先讲讲它的起源。被诊断为自闭症的路易·哲林，他神迹地用文字向他的妈妈表达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他妈妈叫尤兰达，尤兰达最初也不可以相信他看到的。其实尤兰达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教会了，但当他问路易怎么样跟随耶稣的时候，路易居然简单的写出来：
我会告诉世人耶稣爱我们并且为我们死，我们会跟随耶稣。主啊，我与你同行，要爱神。
他们的亲友中有人认为，无论是佛教或者是基督教都是劝人为善，殊途同归。于是尤兰德问路易，佛教是什么呢？路易回答说，佛教是一种哲学。尤兰德这着路易明白，他的经历是要荣耀神和帮助其他的家庭。后来尤兰德在2002年创办了努力式中心，成为香港政府认可的非牟利慈善团体，服务的对象是自闭和学习障碍的儿童的家庭。中心会帮助家长做一些家居的训练，帮助孩子在成长中学习。努力式中心在不同的教会设立努力式特殊主日学，也会提供牧养关顾这宝贝孩子要回家这个项目，提升教牧对于这些儿童的认知，也培训教牧和领袖牧养这些孩子跟他们的家庭。努力式中心也在不同的社区当中推动共融的教育。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叫廷恩的儿童中心。这个中心在2004年由一对基督徒夫妇成立，服务的对象是有语言障碍的低收入的家庭，包括了自闭症、唐氏综合症的儿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言语治疗服务。中心成立的目的是舒缓 言语治疗服务严重不足的问题。希望这些儿童可以在六岁的黄金期得到充分的治疗。创办人黄嘉宁夫妇，他们的儿子出生有唐氏综合症，他们自己真心体会到言语治疗对儿子的帮助。虽然儿子五岁离世了，但他们想到香港同样有需要的儿童很多，他们经常因为经济的压力不能够在最好的学习阶段得到所需要的服务，所以两夫妇便创立这个言语治疗服务中心，借着不同的筹款的活动，连接社会不同阶层的有心人，一同关心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其实不同教会也会按照堂会的情况设立捐项的事工，去回应学习障碍、智力障碍人士和他们家庭的需要。除了关顾他们，让他们参与教会活动之外，也在洗礼任性的处理中有所改善，反映教会的确是属于所有人、为所有人的教会。我们来总结一下，上两课我们提到，如果信徒有肢体障碍或者视力、听力障碍的话，他们可以参与的侍奉岗位都非常有限。但对于有智力障碍的信徒，参与教会的服事就更为艰难了。教会要学习与他们同行，需要冲破不小自身的障碍。看似是困难重重，但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看见神亲自的动工，让人能够回归最简单的心靠、单纯、顺服，好像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经历天父的带爱。今天我们讨论的个案是有关教会与有学习障碍、智力障碍人士同行，希望这些例子能启发你的思考和想象，在你独特的处境当中，与群体一同尝试，用诗课你们的方式尝试为小孩子开路，让他们在我们中间带动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下一课的题目是教会与精神病患者同行，我们到时候再见，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